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信息繁杂、价值多元的时代，除了有因信仰而丧命的逼迫，无形的压力也无处不在。坚守诚信被视为迂腐，拒绝潜规则被遭边缘化，为正义发声反受攻击，这些都是主耶稣所预言的属灵张力。更令人深思的是，作恶者常不自知，甚至以正义自居。如此环境下，分辨真相就至关重要。主所应许的圣灵要在人心中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而就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真相揭露者。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5章12到27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向门徒讲解了有关主是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并且提醒门徒世人会因为憎恨耶稣而去迫害他们，因此他们更应该要彼此相爱，互相团结。所以呢，我们要以耶稣对我们的爱来去彼此相爱了。主耶稣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去舍命。或许我们无需为某人去丧命，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来显出我们对人有舍己的爱，比如聆听了、帮助、鼓励了，或者是施舍等等。想一想，今天有谁特别需要这样的关爱呢？那么就尽我们所能的来去爱他，然后呢，再尝试多给他一点。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因此他应该称我们是仆人的，但是主耶稣却称我们是朋友。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和鼓舞呢？因为他是主，我们是必须绝对的顺服他，不过他要我们因爱他而去顺服他。主耶稣他先做出选择，他因为爱我们甘愿为救赎我们而死，如今他复活了，他邀请我们与他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就是接受或者是拒绝他所赐予的救恩。其实如果不是他先做出选择，我们便无选择可言了。好，基督徒会受到世人的憎恨，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亲爱的朋友，在教会里头， 是否有些小问题就阻碍了你来去爱其他信徒呢？耶稣既然命令你爱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就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来去这么做的。好，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他再次给我们带来盼望，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刚强壮胆地去面对世界针对基督徒的敌视心态，面对对我们不合理的憎恨，以及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这个盼望呢，对正面临逼迫的信徒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安慰。好，耶稣给圣灵两个名称，一个是保惠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就带出圣灵的帮助和鼓励，加强我们信心的工作。那么真理的圣灵则指出圣灵他会教导，会光照，会启示和提醒我们。圣灵既安慰我们又教导我们，那么这两方面呢都是同等重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这里呢就结束查考了。在第十三章，主耶稣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实际上呢是在提醒我们，缺乏主内的爱就很容易给撒旦留下破口了。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八节经文所记载的，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看，难怪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他并非在责备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太过的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软弱得多。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帮助，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好，接着在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认同主，那么世界就会讨厌我们。主耶稣也告诉门徒，如果主不来，世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主耶稣他并不是说门徒没有罪，而是说他来了。门徒和那些拒绝救主的世人以及拒绝荣耀之主的人不同，门徒的罪呢已经被赦免了。在天上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在地狱也有不同程度的刑罚。今天听到耶稣基督但却不信他的人，和当年背叛基督的加略人犹大是一样的，拒绝主就是最大的罪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开篇，主耶稣继续向门徒就提出警告，谈到世界对他的恨意。本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们的最后的一次教导。主耶稣看到门徒们呢还在担心忧愁，那么就把话语的侧重点就定在了关于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圣灵的教会上。那么一直对主耶稣的教导默默不言的门徒们就向主耶稣提出要求，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他们有说服力的解释。耶稣就明确说出了自己要回到圣父那里的这样的一件事。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么这些事所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第十五章所提到的事，不至于跌倒。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主耶稣的道如同指路明灯，使门徒们在信仰生活中就不至于跌倒了。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主耶稣不愿意使徒们来跌倒，也就是说主不要使徒因为将要发生的事而震惊。一般机构创办人 啊，特别是某些宗教创始者的特色，就是想要为他们的机构呢提出一个光荣的愿景。世界的做法是增进利益贬低困难，不利困苦和牺牲。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不同的。在第十四章，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还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就要舍弃世上的一切。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不是主的十字架，而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和主一同受苦，那么也必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主耶稣他被人轻视拒绝，并且饱受忧患和痛苦。主耶稣他说，跟随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恨他们的。你看，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说过跟随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他从来没有。有些教会呢，没有采取基督的立场，反而是和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吹嘘说他们可以带领世人归向基督。在过去2000多年来，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总是想要使宗教普及化，好让教会呢能够更加吸引世人。今天有些教会用尽各种方式来去吸引不信的人，教会的圣乐已经降低到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他们还说只有这样做呢才能够为主得人呢。但是谁叫他们要去赢得世人的心呢？今天基本教义派也偏离了正轨了，你会在他们当中发现反对圣经的敌人。他们虽然不敢攻击圣经，但却抨击传讲圣经的人。到处呢都有这样的悲剧的。那么据我所知，有一位教会的执事，他已经毁掉了三个传道人了。一个离开时健康出了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离开了服事，第三个人辞职了。其中有一位传道人在卖二手车，他说他宁愿接触二手车，也不愿意接触二手的基督徒。如果你站在圣经的立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爱你的，你会经历到基督所经历的恨的。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你看，主耶稣他先警告门徒，兼顾他们，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主耶稣他爱门徒，而且爱门徒到底，要让门徒知道主会和他们同在。你看，主耶稣他明白门徒所经历的苦难，主耶稣知道门徒可能会为着他的缘故而跌倒，他知道彼得当晚会三次不认他。主耶稣就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那是为了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会一直支持他们的。主耶稣的警告呢，就是要让门徒能够向神来去尽责。耶稣说，他们会把你们赶出会堂，那么是指被赶出犹太教的会堂。在当时，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被赶出会堂是最糟糕的事。凡支持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会被宗教领袖呢赶出会堂。有些犹太拉比文献呢曾经这样记载，流恶人的血如同流祭物的血一样。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他们就逼迫基督徒。而且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曾经以天主的名把5000万名基督徒送到宗教裁判所来去审判。这种宗教犯罪的缘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领悟到神与耶稣的启示和教诲。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你要为基督站稳立场，那么就要付出代价。主耶稣他再一次的追溯恨的根源，因为世人不认识父神，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也是世界恨圣经的原因。世界呢，会恨那些真正相信主的人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主耶稣让门徒知道，也训练他们将要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关于面对患难的预言，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会在逼迫临到时就会觉得很奇怪，并感到很惶恐不安。但后来门徒就想起了这句话，便得到了安慰。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4章12到13节彼得所说的那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看，主耶稣一直在预备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来，我学到这是神的方法。我从自己和观察别人的经历中就学到，神总是预备我们来迎战未来。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好，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36节西门彼得曾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问过主耶稣要往哪里去。在约翰福音14章第5节多马也对主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看，彼得和多马仅仅是因为担心和耶稣分离，而没有关心耶稣所要面临的苦难。那么显然，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觉察到有事要发生了，没有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好，门徒为了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就感到忧愁了，这是基督徒要小心的地方。有些基督徒因过去的某一个经历而感到痛苦，因单一事件或者是教会因素而感到失望忧愁，进而就远离神了。有些人因为失去了亲人，一直活在哀痛当中。那么这样不好，我们不应该被忧愁所打倒。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那么意思就是这对你们来说是好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离开门徒对门徒来说是好的呢？我想到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受死。那么正如马可福音的10章第45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当十架救恩成就之后，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完成父神差遣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了。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成为人的样式。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主耶稣成为人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时，他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伯大尼。玛利亚和马大曾经对主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今天如果主耶稣还是以人的模样活在世上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跟我同在，又同时和你同在了。于是呢，主耶稣说他会差派圣灵来。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可以同时与我同在，也和你同在。 主耶稣说这样很好，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心里。好，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会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8-11，他所说的，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对罪的正确认识与能否得到拯救呢，有着直接的联系。圣经中所说到的罪呢，比起单纯的社会上的犯罪更有本质性的意义。圣灵要使人知罪，圣灵会判世人有罪，那么就像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证据啊，取得罪状一样，圣灵呢要在你我的心中提出证据，证明我们是有罪的。当然这就是表示要判罪了，因此我们必须凭着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免罪。那么圣灵要世人做三件事，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好，第一，主耶稣就解释罪的意思，他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那么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吗？是谋杀吗？不是。谁是最大的罪人呢？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名单，那么谁是最坏的呢？我要说这个大坏蛋呢，可能就是你和我了。好，或许呢你会说了，等一等啊，你不能这样说我的，我不是坏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那么问题是，你接受基督了吗？不相信基督就是拒绝基督，这是有罪的。耶稣说为罪是因你们不信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就是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决定。任何人不管是谁，如果拒绝耶稣基督，那么在神眼中他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22，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只要是听过福音的人，就要为他是否接受耶稣而去负责。拒绝基督，这就是罪。好，第二，主耶稣要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罗马书的4:25，经文记载，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好，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使命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是为审判而死的，他担当了你我的罪，他是替我们而死的，他因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但是他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就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不仅能够罪得赦免，也得以称义。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和我都需要神的义。只有罪得赦免，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被赦免的罪犯，仍然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基督把他的义就加给了我们。那么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8-9，他所说的，他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看，主耶稣不仅是除掉我们的罪，还把他的义加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得稳，那么就必须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因信耶稣，就和基督一样在天上有份了，但是不信的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无份的。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好，第三，主耶稣要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是指审判会来吗？这一节经文呢，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已经被审判了。要让一些基督徒明白我们是住在要被审判的世界很难。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不信靠主耶稣，那么神就已经宣布你是失丧的罪人了，神已经审判你了。那么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经文所说的，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活在一个已经被审判的世界，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等候处决一样。我们被审判的结果是有罪，因为自以为的义在神眼中就像肮脏的破布一样。如果我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不仅是自己感到羞愧，也看到自己呢是有罪的。你还记得吗？保罗在巡抚老腓力斯面前辩论有关于审判要来的事，就把他快吓死了。今天呢，很多人不喜欢听到审判，他们厌恶审判。这个世上的世界呢，憎恨神的审判，他们不喜欢听到这是神的宇宙啊，神用他的方式掌权的这些事实。他们不喜欢听到人是失丧的，要得救呢必须靠着恩典的真理，这些都是他们所不喜欢听的。好，那么以上所探讨的就是今天圣灵要做的三件事。圣灵要让福音的真理借着门徒和信徒的传讲能够帮助世人做出智慧的决定。任何人都有机会因着圣灵的教导而去自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圣经所强调的罪，不只是外在的道德过失，更是人拒绝那位赐生命的主。真正的义也不是人的善行功德，而是与天父连接，蒙神悦纳的生命关系。我们本都活在罪里，处在灵性的死亡中，然而因着耶稣基督为人类代过受罚，只要相信并接受他为救主，罪就可得赦免，从而让我们脱离永死，得着永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